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和我在一起来读书，把自己前半期的宣教行动愿你来充满我，来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来祝福我的祈祷，能够从来都得到你们上的祝福，让我们能够一直在我们平常不会写的工作时间上能够更多的祝福一下时间，也求你来我们在祈求祷告是否我今天做的事。今天我们已经到第七课啊，现在谈到前中世纪前半期的宣教，中世纪前半期的宣教。那这个时空呢，是大概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直到东罗马帝国这一大段的时间，大约就是从西元500年至1453年这段时间，我们称为一般称为中世纪。当然分的时候有时候没那么清楚啊，也有人这样分哈、啊，有人分是说从那个计算是从大贵格利登基做教皇的那一年开始，就差不多西元590年开始，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结束，称为说是中世纪，一个称为是一个中世纪的范围，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时期呢，东方教会他们是使用希腊语，而西方教会是使用拉丁语作为他们传福音的语言。因此在这段时间中间呢，基督教会就分裂成东方教会或西方教会两个部分。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西方教会就开始负担起教化的工作。面对入侵的北方蛮族，教会借着圣经的教导建造他们的生命，然后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同时也借着教会的组织力量维持了社会的安定，得到一个完整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段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那个这段时期中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很完整的一个时间，所以让这些蛮族所成立的新兴国家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并且发展出有民族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奠定了西方现代基督教基础的文明。所以在中世纪的教会不仅是宗教的捍卫者，同时也是文明的缔造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中呢，我们就分成两段来谈，所以我们先谈中世纪前半段，也就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东罗马分裂为止，这样的教会的概况，我们先来谈这样的概况。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历史的概况。第一个，一个大的题目就是说蛮族的入侵。蛮族几乎花了100年才将西罗马帝国征服。那西哥德人呢，于西元376年越过了多瑙河，而西罗马帝国就亡在西元476年这一年，他亡国了。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蛮族迁徙的这个路程啊，这个路程我们可以看。最主要他是受到刚开始是西哥的哥德人开始。然后后来他是受到匈奴人，那个最低的那条线是匈奴人压迫北方蛮族，就压迫北方蛮族以后呢，他们就向了罗马这个地方开始侵略，有的就跑到了西班牙，然后有的就从法兰克这边下来，一直到西班牙这个地方，那有的呢就一直到雅德联堡这边哈，就他是从北边一直下来。那有些民族呢，就一直往那个不列颠群岛过去了，他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其实重要的中心还是在受汉朝啊，匈奴人赶走以后呢，那匈奴人向西窜逃的时候，来压迫了北方蛮族，所以北方蛮族就开始向南侵啊，在南侵。我们可以到后来北方蛮族定居的情况，我们就看得到哈，看得到 东欧的人就在大概就是罗马，就是意大利现在的状况哈、啊。那西哥的人就在那个法国啊、法兰克人啊，还有这个这个奥地利啊这一带了、啊、然后汪达人呢就在了北非跟西班牙。好、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还好，就是东罗马帝国还很完整，在斜线部分，东罗马帝国还很完整，它的国土的完整啊。还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压制。那斯拉夫族就在北边哈、啊，萨克森族也在北边，那个央格鲁萨克逊人呢就在不列颠的这个天岛上面。大概在这样一百年的中间就开始抵定下来蛮族，大概他们的每一个范围在有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那我们再看看，就是说汪达人侵占西班牙跟北非以后，就在西元455年越过了地中海，来到了罗马帝国，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帝国城的一个蛮族。在这数百万人的广大种族期间，全部都是异教徒，全部都异教徒。所以在蛮族入侵的500年，就是差不多西元1000年左右的时候，欧洲的新兴国家就都成了基督教的国家。再过500年，差不多到西元1500年的时候，这些新兴国家就继承了中世纪的文化，然后各自发展独特出来的有民主性的那独特出来的那个文化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修道院跟修道士的贡献。你看这张图哈，它其实它是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图书馆，就已经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当时的修道院就是在瑞士的圣加仑的这个修道院，像他当时的图书馆就那么大，所以当时的修道院就算是一个学术重地了啊，那个重镇了啊。然后当时的修，这是当时的修士啊，他们在读他们这个他们的徽章啊，在那修道院里面的那些徽章啊，早上在读啊，在看阅啊，背诵啊，这让修士跟修道院的。在当时的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单位啊。然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真正承担文化传承跟宣教双重任务的就是修道院。其实修道院在中古世纪呢，几乎承担了当时的宣教中心、教育中心跟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尤其是以爱尔兰跟英格兰的修道院居功最伟啊。后来是爱尔兰跟英国兰的修道院再返回来向欧洲本土来做宣教的工作啊，宣教的工作。所以当时没有印刷术，所有的书都是用手抄的，所以这些修道士在受过高等教育以后，能写能读，而且不断的在那小房间里面那边不断的抄写，让他们保存了很多的经典啊，为文化保留了一些无价之宝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在经卷超市里面，你看他们就住在那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里面啊，然后他们牛皮卷是这样放在一个高处啊，然后再慢慢在上面写啊，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再慢慢在上面写，它是这样，我们的写放桌上，它的写是这样卷出来的，因为它是牛皮卷，它是这样慢慢羊皮卷啊，它就这样慢慢写啊。所以在1000年的黑暗时代啊，就靠着这些修道士们啊，坚忍勤奋，然后一直在那边抄经卷，然后维持了书本的供应，也可以说对教育这些新兴国家的子民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一个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看，在这个地带里面呢，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回教的兴起啊。你看这张图是穆罕默德出去传福音的情况哦。他你看他的卫士是把这个剑拿在，这个是剑啊，拿在手上哦。那这边在飞的这个是天使拿着水瓶，在沙漠里面渴渴的时候就帮他为他供应水。可是他的这些护卫勇士拿着剑就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们传福音一开始就带着有武力性的在传福音啊，在传福音。这是穆罕默德在传福音的那个图像啊，外出的传教的图像。穆罕默德他是生在西元570年啊，生在亚伯拉罕的麦加城。他先生从天使加百列那边得到一个启示，所以他创造一个新的，而且错误，我们认为错误的一个宗教，成为回教啊。穆罕默德的教导呢，后来就收集起来以后，就变成了《可兰经》。 但他基本的教导就是说只有一位神，而穆罕默德是这位神的先知，来告诉大家，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他的基本的精神。然后穆罕默德死于西元632年，然后他的跟随者比他还更勇猛，他变成骑兵了，然后就往后的100年他就横扫了亚伯拉罕阿拉伯的那个沙漠，征服了波斯，贯穿了印度，然后理平了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省，围攻了这个君士坦堡2次都没有成功，但是却占领了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跟埃及跟北非。所以我们来，所以最后有一战是最出名的，叫杜尔之战。这个时候回教军队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已经经过了那个西班牙，拿达到了这个杜尔平原了。可是这时候法兰克王查理呢，就指挥着军队嘛，这是在732年发生的，在10月份的一个星期六，双方就在那边摆开阵势了。那真的是流血遍地哈，然后那打了一整天，整天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那为什么会很惨烈呢？因为阿拉伯人的军队是骑兵，他完全用的是骑兵，可是那个法国军队呢，完全是用步兵。所以完全用步兵筑成了一个人墙，很长的一个人墙，所以阿拉伯军队他以为他的骑兵可以冲过这个人墙，结果打了一从早上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把这个人墙冲破，然后就是这样就流血成河啊，流血成河。那流血成河以后，他们就因为晚上就不能再打仗了，所以他们就各自退兵了，退兵到自己的阵营。退兵到自己的阵营的时候，到第二天早上，查理王还准备在带着军队要去出战的时候，才发现说，哎，为什么静悄悄的，没有军队了？所以他们又不敢贸然的进攻，所以那时候他就派了一个小队去侦查，结果走了十几里以后，才发现原来阿拉伯人就因为这样，他就整个军队就退到阿尔卑斯，第三之后了哈，进到西班牙了。就遏阻了回教势力进到西欧哈，就一个晚上，但是真的死伤惨重，死伤惨重。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再来看阿拉伯势力的扩张哈。你看，先开始的斜线部分，是它最早的是阿拉伯，是穆罕默德治理下的那土地哈，领土，它就大概是包括了大部分的阿拉伯半岛。还外加北非的一部分啊，大家可以看到斜线的部分，这是他最初的。可是等到穆罕默德死掉之后呢，他就往前进了，他就占领了埃及、阿尔及利亚，对，还有摩洛哥，然后到了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以后，你看他的军队这个箭头来到杜尔平原，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仗，结果被打败之后。他就退回去了哈，应该是没有打败，感觉上是应该打一个平手，可是大概应该死伤惨重，所以他就退回到西班牙，他就没有再向西欧进军。这是他第二次，到最后再更厉害的一次呢，他就占领了750年到1100年中间，他就占领了小亚细亚这块地，然后最后他再往前就占领了土耳其。占领了波斯啊，再往前走，他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发展啊是蛮厉害的。可是今天看一看今天的状况，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说阿拉伯世界也还在维持他们最初的，你看现在最初的埃及、北非，还有土耳其，还有波斯啊这一带啊。也是差不多这个范畴啊，所以一直被维持在这个范畴。好，第四个问题就发生在他们历史上发生的，叫查理曼皇帝啊，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他在西元800年的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啊，罗马圣彼得堡教堂中，教皇突然把一顶那皇冠就加在了查理头上，就当时立他，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为什么封他呢？其实他在西欧，他让老百姓得到三样的宝贝，一个就是法律，一个就是文化，一个是基督教。 这三件事情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法律是代表和平，它能够保障个人的生命的财产跟安全啊。第二个，文化的话，它代表知识，它能够充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生活，而提高灵性啊。那基督教呢，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真实的一个信仰，他们真的从那个异教，然后变成来信真神啊，来信真神的一个真实信仰。所以这就是他被为什么被称为查理曼的原因啊。查理曼的原因也是一个非常伟大啊，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帝啊，是这样来叫他啊。可是这件事情产生了之后呢，也在历史上也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原来教皇是可以封皇帝的，后来很多国家都是要等待罗马教皇来封他们做皇帝啊，封他们做皇帝。查理曼几乎一生都在打仗，首先他跟伦巴人征战啊，在西元777年的时候，他灭了伦巴国啊，把伦巴的鲁国的那个国王的铁冠放在自己的头上了。结果接下来就从回教徒的手中解救了西班牙，把西班牙也拿回来了啊。然后再从佛教势力中推到皮里流斯山后啊，直达到伊伯河那个地方啊。那查理曼也跟那个萨克逊人征战，萨克逊是日耳曼民族最强的一个民族，他占领了那个德国的北边的土地啊，非常的凶猛。但是查理曼经过几次的艰苦的战役呢，将他们驯服了，并且把他们领土也归为自己的权下。最主要还有一件事情，他用剑强迫了萨克逊人接受了基督教，这也是让基督教借着战争，借着战军队的权力，然后让老百姓信教啊。然后我们可以看查理曼帝国后来它被分割了啊。查理曼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范围占得很大，你看它是包括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然后后来也包括了莱茵河的东边啊，然后还有西法兰克王，后来它就分裂成三个，一个西法兰克王，一个意大利国王国，一个东法兰克王国啊。所以你可见查理曼帝国当时有多大的力量啊，你可以看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三个第五个，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产生啊，就是罗马教皇制度的形成。在早期教会中，罗马教皇就具有光荣的传统，为什么？因为传说就是说彼得就是首任的主教。那罗马主教呢又居领导的地位，所以在保守很纯正的教义上发展提供了很大的贡献，就成为众主教之首。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哪些重要的人呢？像 Leo 一世哈，是在西元440年到461年，他任职罗马主教，就是这个主教哈。他在他卓越的领导下呢，他452年的时候，他在罗马城将倾覆的时候，他最主要的攻击就是出面跟匈奴王阿提拉来求和，保住罗马城啊。所以利奥呢是第一位成功的将罗马教皇的权力建立在继承在彼得论的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说啊，彼得是第一个，那就是他来建立起来的啊，让大家没有怀疑说，哎，罗马主教就是有那么大的权威，因为他有一个传承啊，他有一个传承在那个地方摆着，所以他就是权威就握在他的手上。第二个到那个教皇大贵格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哈，他与伦巴人签订合约，还派遣官吏治理大利的啊意大利城镇哈，扩张了教皇的世俗的权力，然后在西欧前进的推展运动哈，那进到那个改进了这个崇拜的仪式，而且派那个奥格斯丁哈，然后到英国去宣教，所以著作也很多哈，这也蛮大的影响。所以贵格利之后呢，教皇历任的教皇就渐渐的与这个伦巴人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发生冲突，于是寻求法克兰法 法兰克人的支持，双方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所以才会有查理曼的出现。那批评呢，就在751年获得教皇的支持，成为法克兰王。在756年的时候捐献土地给教皇，从此教廷就拥有领土。在今天还是一样，教皇还是利用他的一小部分领土在意大利境内。那平民之子的查理曼呢，就在800年的时候就被教皇跟利奥三三世，就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成为那个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表明了教皇之权力呢，高过了世上的君王。但是好景不长封建的诸侯就各据一方，后来教皇的继承人就成为罗马权贵家族斗争派系里面产生的那个产物，一直到11世纪这种黑暗局面才结束，教皇制度的中心才渐渐迈向巅峰。所以可以看到政教是应该是最好是分离，如果政教混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到一些政治上的纷争，影响到教那个宗教的一个圣洁，只影响到宗教的一个圣洁。那我们来看看，那我们谈到这个历史背景谈完了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宣教的轨迹。我们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你可以看到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从罗马开始出发，然后到西班牙的，有到爱尔兰的，有从爱尔兰出来以后又到苏格兰，以后到英国，也有直接派到英国的，然后从英国呢又派到荷兰来传福音，有到德国，有奥国的，然后最后再向北欧去传福音，到瑞典，这是从罗马这一次。可是我们再从东正教来看的时候，他从君士坦堡出来的时候，他就向苏联传福音，向苏俄传福音的哈，这是两个当时中世纪的两个主要宣教的方向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大概都会讲到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宣教，它欧洲民族经过漫长时间归向，其实这个时间蛮长的。你看爱尔兰人是最早，是在第5世纪的时候，法兰克人呢在第6世纪初被传到，然后英格兰人呢是在7世纪才开始知道基督教，然后荷兰人呢在8世纪初，日耳曼人在8世纪中叶，所以斯拉夫族呢在9世纪，然后斯干地纳维亚人呢就在北欧那边的话就是11世纪初才知道，才能够让这个才能够知道。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宣教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宣教是漫长的岁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宣教者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耐心，我们一定要耐心来传这个福音。我们可能是做一个撒种者，我们也可能是做一个那个收购者，都看我们当时的机遇，看当下的那个机会。所以我们往下走，我们先谈爱尔兰人。爱尔兰基督教基督化呢是有一个爱尔兰师徒叫伯迪克的，他几乎像保罗一样只手建立了爱尔兰教会。他曾经16岁被俘到爱尔兰当奴隶，可是6年之后他又逃回故乡英格兰去。他是在432年奥瑟勒主教格尔马诺封他为宣教主教，差他往爱尔兰去开始工作，经过30年的努力，直到461年逝世。所以使大多数的爱尔兰人归信基督教，他建立了无数的教会跟修道院，培育了许多人才。在这些修道院后来都在六七世纪成为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这边我们有看到一句话，我在看的，你看他是只身一个人，然后被另外一个主教封他为宣教主教，然后他就去到一个爱尔兰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去传福音。所以差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所以教会来做差派工作是我们要努力的，因为我们差派，我相信他这个主教，这奥斯勒主教呢， 不见得只派一个人，他可能派更多人，可是只有在爱尔兰这个地方成功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差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法兰克人的基督教化，法兰克人基督教化是因为他的国王叫克洛维德，原是一个异教徒，可是后来呢，一个主教安排让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公主叫克罗提达的啊，然后跟他结婚，就因为他这个太太的影响，加上他戏剧化的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克罗维呢就在西元496年率同3000名部属同时受死，这是中世纪的群体归信啊模式开始，他就率领他的部属就开始受洗。所以婚姻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工具，很好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北方蛮族下来的时候，那这些主教们所用的手段，也是透过那个婚姻来让福音能够宣扬啊。因此，过去很多个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在这段时间常常只要是国王信的话，就信基督教，那全族全国归信哈。在中国大陆有这种歧视，目前也有这种情形啊。就村长信的话，那里面全村的都信；那甄氏家族里面的人有，那族长信的话，那全部的下面的人就全部都信了，会有这种情形。那这种婚姻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的策略，在中世纪曾经用了不止一次哈。那像唐朝也是这样哈，唐朝我们不是这个皇帝不是把那个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让西藏就完全佛教化了，这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是所以婚姻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的策略。当然婚姻也会败坏传福音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犹太人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迦南人一结婚的时候又开始拜偶像了啊，也被影响也是有的啊。所以说要一定要看说我们结婚的这个是不是一个被装备好的基督徒。那我们再来看苏格兰及英格兰的基督教化，布雷颠曾经拥有相当不错的罗马跟拉丁文明，有一些基督教的社区，但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西罗马崩溃的时候呢，驻守英格兰的那个军队呢，被撤回意大利了以后，就被欧洲的那蛮族盎格鲁人跟萨克逊人呢，先后侵入占领了布雷颠，所以就情形大为改观了，他们几乎摧毁了当时建立起来的拉丁文明，所以基督教的痕迹也几乎都没有了，几乎都没有了。可到六世纪的时候，爱尔兰籍的苏格兰使徒科伦巴呢，就开始向苏格兰传福音了哈。后来他的弟子叫埃丹的哈，及其修道院的宣教士也开始向布雷颠北边就进入，像入侵的那个英格兰的那个萨克路啊，跟那个萨克逊人殷勤的传福音哈，传福音就改变了布雷颠的这个地区哈。在597年的时候，教皇大贝格利又派40个人，在奥古斯丁的率领下，也到了英格兰去传福音。第二年就在英格兰布雷颠的南部的肯特王受洗了，但是北边的群众还没有，还是原有的塞尔特教会的基督徒信徒。这是如此，罗马教廷的南边上层基督教之间仍存有一些张力啊，所以他们在这个竞争上还是有不同的教群啊，去传出来的结果就会发生，中间就发生有一些张力在那边，有些紧张在那边啊。然后到了英格兰全部归顺罗马教廷的领导的时候，要到了8世纪的时候才全部归顺，所以英格兰接续爱尔兰成为向欧洲大陆蛮族传宣教的一个重要基地啊，重要基地。所以德国人的基督教化呢，是在英格兰籍的日耳曼使徒波里法修在8世纪的时候前往德国去传福音，他从英国跑到德国去传福音，在722年被封为主教，他勇敢地向日耳曼人所信的那个托尔神哈。 然后他勇敢的被视为至圣的大橡树把它砍下来砍断，但是毫发无伤，他自己并没有，人家说你砍的话会 你会被伤害会怎么样，就他并没有，他很勇敢的把它砍下来，借此就带领了那个热曼人信主。所以他对异教的事物呢，他毫不容忍啊，他摧毁了异教的很多的那个庙宇，但是他在四十年间里设立了几所很著名的修道院，并教导当地人畜牧、农业跟家事的技术啊，建树很多，所以德国教会的基础都建得非常扎实啊，非常扎实。第五个就是荷兰人的基督教化啊，在692年的时候，英格兰宣教士威廉伯勒哈，他在法兰克王的支持下来，就开始到荷兰去宣教，并在乌特瑞区内设立了修道院，但多年后才有人归属。他先后设立了四间修道院作为传教中心。波尼法修威也曾在短时间在那个荷兰宣教，最后是于754年在荷兰宣道，荷兰宣道。后来荷兰呢，还是因为查理曼大帝以武力征服萨克逊人跟荷兰的佛利兰人，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荷兰才真正变成基督教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武力也可以成为宣教的一个手段。最后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叫斯拉夫的基督化。斯拉夫人原属印欧民族，语言跟日耳曼语言跟波斯语相关，由于经常迁徙跟战争，斯拉夫发展出不同的语言，但是仍是有相通之处。在861年，东罗马帝国就派了两位出生于那个铁萨罗尼加的希腊正教的宣教士，即斯拉夫使徒哈史瑞尔哈，跟那个美郡丢史哈，然后两个兄弟就往那个莫拉维亚，就是今天的捷克啊，斯拉夫人去宣教。他们虽不是第一个将福音带到莫拉维亚的人，但是他们确实使基督教的信仰在莫拉维亚来成为真正的奠基者啊，成为奠基者。在865年的时候，保加利亚王就受洗了。他们以希腊文字字母为基础，发展了斯拉夫文字，成为斯拉夫奠定了文化的根基。这是继哥德人归主以后又一次最成功的文化宣教，他奠定了他把他们让他们有斯拉夫文化了。有了文字，他们就有记载，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传播他们的文化。瑞尔斯跟美郡丢斯呢，他们在那个希腊跟罗马宗教的礼仪上翻译成斯拉夫文，并且为他们制定了法律跟教会规章，设立了学校训练，并且案例了本地的神职人员啊。在869年的时候呢，那个斯瑞尔死了以后呢，美郡丢斯呢还进一步把整本的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啊。他们的行动呢，给这个罗马教廷呢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是一贯是要拉丁化的政策跟抵触了嘛，他们为什么去弄一个斯拉夫文或者斯拉夫语的圣经？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被定罪啊，虽然被召回罗马来审讯，还是没有被定罪，最后还是被教皇尼古拉一世呢封为了主教啊。那瑞尔斯死后以后呢，安葬在罗马教会的墓园中，但是美丁斯后来还是被德国主教觐见很多年。关起来很多年啊。俄罗斯君王则在14世纪末的时候才归主，988年的时候，基辅大公乌拉迪尔一世呢，为了迎娶东罗马帝国皇后的妹妹，然后再归信基督教，这是俄罗斯基督教的开始。但是俄罗斯国呢，俄国要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不但成为东正教最主要的教区，最后成为东方教会的保护者，因此俄国的大主教渐渐就成东正教的实质上的一个皇帝了。所以现在谈东正教的话，几乎都是从俄国那边传来谈他的教育啊，来谈他的教育。 最后我们要谈到北欧了哈，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化哈，北欧一带的蛮族是维京人哈，维京人是最野蛮的，大家都很怕，他沿着那海岸线一直来骚扰，他并不像这哥德人这样对这个对这教堂有柔情，还很羡慕，而且很他们反而是很喜欢攻击教堂跟那个修道院，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教堂非常的堂皇富丽，一定很有钱，一定有东西可以抢，所以他们到的地方哀鸿遍地哈，而且是所有的文明都被摧毁，他们是成为欧洲的梦魇，但是也是成为基督教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福音的大能却是无坚不摧哈，最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的野蛮民族最后也成了基督徒。在823年之后，首先有英格兰的宣教士前往北欧去宣教，后来还有法国籍的北欧的使徒安斯加，在831年奉教皇之命的前往瑞典跟丹麦去宣教，他们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在瑞典跟丹麦耕耘，但是到他们865年死的时候，好像都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直到934年啊，丹麦王终于在德国君王的压力下信主，后来挪威、瑞典等国国王也跟着信主了，那么才开始信主。所以这就给我想到台湾哈，有时候我一想到台湾哈，台湾你看传福音几乎有100年的历史在那个地方，宣教士在那个地方，可是到今天为止，三步一个庙。一个大庙，五步一个大庙，三步一个小庙，哈、哦，到处连个石头树底下也有个土地公可以拜，哈、哦，真的是很辛苦嘛，很辛苦。那你不能说基督教没有努力，很努力，可是还是没有开花结果嘛。这是我们作为现代华人啊、哦，应该要努力的方向，应该要努力，回我们自己台湾生长的地方哦。我们从台湾来，应该要回台湾。再去传福音啊！所以我在想说，退休以后是不是要回台湾去传福音啊？这是我也是我的一个考虑哈、啊。但是教会，你看在北欧，他要花几个世纪的功夫来教导群众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几个世纪，所以在台湾来讲，有100年的传教历史还算不够，是大家都要努力啊，最后终于，我们一直要到1291年的时候，第一位芬兰主教被安立，那芬兰才算完全基督教化，所以北欧的地区才算真正的传完福音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完这些福音以后，我们就来看宣教策略哈。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有三项哈，一个是由上而下的途径，一个是以修道院为中心哈，一个是文化与宣教并进，第一个由上而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由上而下是一个途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谈到法兰克王洛克维，他信基督教以后，结果他的部下3000人就一天就信基督教了啊！所以这就是罗马教廷的一个策略，就是偏重以皇室为主啊，对象就是由上而下的策略，来达到一个群体归信的一个目标啊，使君王归信。那当然采用的方法是软硬兼施啊，一方面是借着自己信主的那种皇后啊或者公主啊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好好的去劝导他的另外一半然后信主，另一方面是借着武力哈、啊，使用战争的力量啊，迫使对方接受基督教，就像查理曼在西元768年到814年的时候，强迫他所征服的地区老百姓来受洗来表示顺服，表示对他的顺服，这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方法啊。那当然，在这个时期，纯粹以武力为手段来宣教的，但是并不多了，并不多见。通常都会以其他方式来联合，譬如说派修道士去教化老百姓啊，这样综合的应用。但是不容否认的哈、啊，从教皇到贵格利宣称说，为了扩张基督信仰的领域，采取战争。行动是合法的行动之后呢，这种直接宣教的战争是越来越普及了。后来普及到什么情况？就到15世纪开始殖民地的时候，就是用武力作为 前驱去宣教的方式，几乎是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宣教的典型的一个模式，前驱的典型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北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 mission 几乎就是他的军队驻扎地，然后同样的他在这个 mission 的教堂就开始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中世纪所残余下来的那个影，那种用武力来宣教的那个影子。所以基本上整个 中古世纪的教皇跟教会采取的是针对统治阶级由上而下的一个宣教的途径。在基督教在18世纪开始使用这个由上而下的途径，大致上的策略是相同的，跟由下而上的话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样，那不可否认的，的确这五百年来，在这个在这中前半，这个中古世纪的前半期，这五百年达到群体信主的这个效果，确实是达到全境都已经基督教化啊。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基督教院在农村基层所发挥的那影响力。没有这些修道士在基层教化百姓的话，全民基督教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不可能达成的。所以，这种由上而下的策略，一直到十九世纪，天主教都还在用啊，还在用在普世宣教的策略上。就是说，利玛窦来到中国来讲的话，从清朝清末，天主教也都是把精力都放在那皇帝跟官员的身上，他们希望借着他们的改变而重演欧洲当年蛮族归属的那种时期哈。但事实上，当然事与愿违，没有达成啊，没有达成。这大概是中西文化上面的差别跟环境啊。我在想，中间的差别是，可能中国文化自己有它自己的特色，它自己已经有一个高度的发展，所以跟蛮族传福音的那种方法可能有一点差别啊，有点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中西文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谈的应该是会通啊，不能再谈我们跟基督教在中古世纪用这种蛮族方式和战争方式来达到目的。如果跟中国文化来谈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对话啊，对话之后让这两种文化有一个融合，然后才发展出来，而不是很单纯的喊出一个口号说中国基督教化啊，中国基督教化。这我就觉得中国基督教化的话，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性不是没有，是有，但是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啊，不是马上喊出来就可以达成的啊。好，我们再往下走。第二个，他宣教策略就是以修道院为中心啊。中国世纪的修道院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跟文化中心三个角色。相反的，在当时一般信徒已经比较没有传福音的那种角色了啊，已经没有传福音的那种角色，反而是修道士的宣教方面贡献很大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修道士就是一个宣教士啊，一个宣教士。所以最初的牵涉修道院呢，只是收一些有心加入做修道士的那些男孩。就到了九世纪以后呢，修道院开始收容那些喜欢受教育而来的那些人来受教育。他的目的当然能是宗教，所以在课程上的安排呢，他是安排了七个学科以拉丁文来教啊，在教，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少人会希腊文了。所以在第六世纪到第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些修道院的学校几乎是主导了整个欧洲的教育界啊，整个是一个教育的重镇啊。最著名的学校大概就分配在这个法国、德国、还有意大利、英国、还有爱尔兰、苏格兰等地，有很出名的修道院啊。所以第三个又谈到文化与宣教的并进啊，在这个时期文化水平上相对上较低落的蛮族，因为宣教士们往往都承担了宣教跟教化的两重工作。为什么？因为宣教士本身呢，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啊，都受过很深的一个教育，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文化水平啊，所以他能够为蛮族来创立一些文字，比如说勾德文啊、斯拉夫文啊，透过教育来教化那些百姓，培养人才，然后继续提升本土的文化。同样有更多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一面传福音，一面就传授希腊或者拉丁文字跟文明， 对他们而言，以拉丁文化来代替蛮族文化，似乎是另一项神圣的任务，另一项神圣的任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可能拿基督教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说我们要文化并跟宣教并进，对中国这块土地来讲，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不能采用中世纪的一个这些方法啊。然后，所以在西罗马帝国崛起之前呢，世俗教育基本上是由政府负责，可是当时的课程是延续了希腊式的教育，学习三个科目：文法、修辞跟逻辑，还有高级的四科，比如说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七门在中世纪结束之前呢，一直是西方世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欧洲各国就越来越依赖这个教会来提供这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来做公务啊，或者是来成为教育中心来做教育的工作啊。所以著名的是爱尔兰宣教士哥伦班哈，他接受什么？他接受很好的欧洲教育，精通文法、那个几何，还有圣经，还有修辞学之后，45岁才开始往法兰克王国去宣教。宣教，难怪他以及其他的中古世纪的宣教士都很容易能够跟君王或者贵族来对话。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很高的教育了，很高的教育。所以因此基督教在开头的500年主要在思想上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汇通，那形成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新的就是希伯来、希腊还有罗马文化，并具慢慢就站成主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文化是经过一个汇通然后融合之后才会慢慢形成新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中国基督教化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要从这个历史的里面去学习到一些智慧啊，学习到一些智慧。所以从第6世纪开始的话，形势有些新的转变，就是如今的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的一个蛮族文化。所以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一个强势的文化的身份来提系古化甚至改造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是很多的基督教思想为主体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文明，其实就在中世纪的前半部就已经开始建立，就是这个时刻开始建立起来了，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就是在整个观察之后，我们就发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修道院是真正承担了文化传承的那个重责，它承担的是它代表的是宣教中心、教育中心跟文化中心三个角色。可是我们今天再回头来想我们自己啊，在传福音的这路上，我们教会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不是也应该是宣教或者教育或者文化的一个中心？可是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座的有牧师的，或者是有宣教社，或者是有教，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今天教会事实上没有达到那么重要的地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读中世纪这个宣教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反思啊，来想到，这就是我们要学中世纪的时候，是让每一位修道士都是宣教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信徒，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成神真正的那个耶稣的门徒，让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宣教士啊，都是宣教士。这是我们在读这个中世纪前段的一个这个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反思。我们今天到这边。